上回书说到唐巨武郭景山来到汪清门拜会王同轩和梁西福，那位说听这名怎么这么生啊？
是啊，
不但您听着生，连我说着都生。我通过备课知道了许多许多事情，这抗日的志士那多的很，我说了仅是百分之一，点点滴滴一部分，可以这么说，抗日志士多如牛毛，但是随之而来的汉奸败类也碰腿肚子，应该说到哪儿都一堆堆的汉奸，这中国这个败类也不怎么这么多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人呢是一回生两回熟，头次见面彼此谦恭客气，常来常往就没有拘束了。这是第一次见面，大家非常客气。这王同轩、梁西福把郭景山、唐巨武让到客室，先茶后酒，盛情款待。他们都是抗日英雄，谈起话里一拍即合，谈论到国家的形势，无不摇头叹息。现在小日本的占领着辽吉黑三省，成立了伪满洲国，虽然他的势力还没到达东边道，这是早晚的事情。那么敌人来了怎么办？是乖乖的听他们的，还是奋起抗日？当然是后者，不是前者呀。几个人谈了心，越谈越高兴，越谈越近乎，开始在屋里结拜。通过结拜的手段，就是亲密无间，达成了同盟。后来唐巨武建议说，这大刀门呐、过时了，它不好听，大刀会也不好听，咱们就改一个字儿，把大刀会改成大刀队，由你们二位出任正副司令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妙极了，从现在开始就改了名了，叫大刀队。郭景山建议，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听我大哥唐巨武的，他就是咱的总领导，咱都是他的属下，同意赞成。他们达成了协议，唐巨武和郭景山回来，但你想，人现在越聚越多呀，将来一挑起大旗来，20万人不成问题。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，要想抗日，武器从哪儿来？凭大刀长矛啊，开玩笑，必须得有快枪，得有冒烟的家伙，这个得求助张学良将军，他得给咱们运过来。另外咱就地筹款，得购买武器，这就关系到一个钱字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。他是八方筹措资金呢、唐巨武、郭景山把家产全都变卖了，把媳妇孩子送到北平，免除了后顾之忧，剩下一个人可以甩开膀子干，可以说为了抗日做出巨大的牺牲啊。后来经过秘密的发展，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有5000人，每天加紧训练，分成了好几队，有的采买武器，有的在这主持练兵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黄宇宙来了，有人禀报唐巨武说，张副总司令学良将军派来的特使叫黄宇宙，黄秘书求见。哎呦，张副总没忘了咱们呢，派秘书来见咱们，请。这才把黄宇宙接进办公室。黄宇宙一到这桓仁县一看呢，这形势跟山城镇就不一样，这点老百姓满脸都是笑容，大家是热火朝天，有说有笑，生机勃勃，不像在山城镇老百姓都发威，走路都低着脑袋看脚尖儿， 因为畏惧日伪军的势力，在这完全是解放的姿态，叫人看在眼里的心里就舒畅，可见这里的抗日工作可以说生机盎然。等来到客室坐下之后，大伙问了好，问了张学良的好，黄宇宙简单的把经过做了介绍，大家非常高兴啊。同时黄宇宙跟大家说，我已经到达目的了，我应该向张副总司令汇报。你们这有电报？有有有有，今天晚上我就发报，当着大家的面滴滴答答他给北平方面发了报了，很快得着回信的。张学良将军指示让以唐聚武为首成立辽宁省省政府，由唐聚武任省主席，同时是抗日救国军第三路军的总司令，东边道地区皆归唐聚武管辖，郭景山是副总司令中将，连黄宇宙都任命为副总司令中将，暂时在这接替工作。为了这件事，他们开了誓师大会啊，军民人等上万人参加，在这桓仁县县政府前的广场彩旗招展啊。唐聚武浑身是劲儿，上台讲演，发表了誓言，又介绍了黄宇宙，紧跟着王同轩、梁希福也都发表了演说。同时从这天开始设立报名处，凡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皆可报名参军，我们双手欢迎。好家伙，没出三天，报名的人超过万人呢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人多是好事，但是枪炮怎么解决成了严重的问题了，请求张学良支援呢，讲抗日不能拍巴掌啊。另外大家抽出精力就地解决，什么有快枪啊花钱买，有手榴弹花钱买，那渠道是多方面的，有的把家藏的猎枪、老洋炮、二人台、独角龙都献出来了，还有人会制造土地雷，拿瓶子拿坛子撒上火药都可以好使，虽然那威力没有现代化的好，但是也解决问题。大家成立了土兵工厂，干的是热火朝天呐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那个大汉奸于芷山，于芷山呢，死心塌地的做了汉奸，投靠了日本人了。日本人也委他是剿匪司令之职，黄宇宙跑了，这动了他的心思。于芷山就琢磨着，怎么看管的那么严，他跑了呢？真是神通广大呀！哎呀，张学良派来这个黄宇宙干嘛来了？联络东边道的人抗日啊！此人不除，就是后患呢。他能投靠我，就能投靠张三李四，他会联络很多很多的人，他能跑哪儿去？他不达目的他绝不能走，看来此人离此不远呢。他能投靠谁呢？他跟谋士们大家一商量，谋士给他出主意，肯定投靠唐聚武去了啊。于芷山说，何以见得呢？司令啊，您还不了解情况呢。据我们听说，这唐聚武决心抗日啊，他一直他没闲着，走东家奔西家，哎，做一些宣传。如果唐聚武要抗日的话，肯定黄宇宙得投靠他，是吗？哎呀，于芷山睡不着觉了。心说我已经向日本人打了保票了，我的东边道全部交给日本人了，人家才委任我剿匪司令啊。 在我的下边，唐巨武是我手下的一个团长，他要举兵抗日，我向东洋人没法交代呀、啊，这可糟糕。如果黄宇宙真投靠他去了，他们一豁弄更了不得了。不行，趁着这阵大火没着起来，我得想法给他扑灭。怎么办呢？后来他叫副官打电话，把他的心腹人叫廖碧臣给找来了。这廖碧臣何许人也？也不是个好东西。他是于芷山的下属，是东边道陆军第二团的上校团长。现在他呀，随着于芷山也投靠了日本人了。他的伪军驻扎在通化，听说司令找他，他骑上快马，带着卫队，马不停蹄的来到山城镇见于芷山。进屋他就问司令：“您找我有事儿？”碧臣呐、啊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咱们好好谈谈心。谢司令。两个人把烟圈点着了，这于芷山往前凑了凑，我说：“老弟呀、啊，现在咱好不容易投靠了日本皇军，本庄繁司令真大方，伟哥哥做了山城镇的司令，管辖着东边道，再要完整的把这个地区交给皇军呢，皇军才高兴。如果在我的治下出来乱子，我不好交代呀。”司令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那么听您这话，好像出了乱子了。是，我只是担心呢，我担心的是唐巨武，还有一个叫郭景山的，远离咱们山城镇。我听反映，这两个人好像蠢蠢欲动，要组织人抗日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另外，前者我扣住一个人，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叫黄宇宙，无缘无故的这个人跑了，我怀疑有内奸把他给放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我还没到出手来清查。不管怎么说，黄宇宙是跑了，我担心他投靠了唐巨武，他真到那儿去，他们狼狈为奸，这事儿就更麻烦了。我说老弟啊，今儿我把你给找来了，我唯你为宪兵总队的总队长，你要查办此事。你呢，跟唐巨武是把兄弟，你们哥俩有交情，你说话他听。我现在派你马上赶奔桓仁县去一趟，看看他到底抗日没抗日，那个黄宇宙究竟到他那儿没到他那儿。如果要查清了，你别露声色，想个办法立刻把他们逮捕，军法从事，你懂吗？我明白。但是司令，我想唐巨武不会那么傻吧，能干这种荒唐的事吗？哎呀老弟呀，时局动荡，人心叵测，这很难说哟。今天晚上你住一晚上，明天就起身赶奔桓仁县，听见没？听见。是。这个廖碧臣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换上装，带上袖标，大红的袖标，宪兵。现在他是宪兵队的总队长，有权利查办一切。代表于芷山领了一排的人，骑着快马赶奔桓仁县。桓仁县的干部和领导正在办公室开会，正商讨日本人来了，咱们怎么样抗日。正这时候，有人进来报信儿。这一说，廖碧臣廖团长来了，有急事求见，马上就到了。唐巨武大吃一惊，唐巨武心里头明白，肯定于芷山叫他来的。虽然我们是换帖的把兄弟，那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对此人来，我不可不防。他早也不来，晚也不来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来，对我可大大的不利啊。唐巨武当机立断跟大家说：“各位， 该回避的回避。我说黄秘书，你也回避回避，我看这个来头可能是冲你来的，你先别露面，由我和景山地我们俩出面对付，不管发生什么事了跟你们都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明白？哗，大伙散了。这也安排完了，这个廖碧晨马已经到了门前了，他刚下马，唐巨武郭景山就接出来了。唐巨武一见面就笑了，大哥，真把我想死了，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哎呀，巨武弟，我也想你哟，虽然近在咫尺，公务缠身，想见也见不着啊。这不嘛，抽空来看看你，你挺好啊。大哥，我挺好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哎，众星捧月一般，其实这也是演戏，就把他接进客室。哎呀，唐巨武一看他带着大袖标，非常醒目，那上头绣着宪兵俩字儿。而且他领来这些人也都带着袖标，不用问都是宪兵。在那时候那个宪兵可了不得，权力大极了，不管部队不管是警察一律都可以查办呢。就冲这个袖标就压人三分点儿。这唐巨武一笑，老兄什么时候当了宪兵了？哈哈哈，兄弟，哎呀，我还没来得及向你解释呢，这不是吗？镇守使于司令为我做了宪兵总队的总队长，刚刚走马上任，尚未开展工作呀。哦，恭喜老兄，贺喜老兄，恭喜老兄荣升啊！你这来了没得说了，多日不见，咱一醉方休，准备。其实早有人给准备了。丰盛的酒宴排摆下，郭景山、唐巨武轮杯换盏，就灌这廖碧晨。廖碧晨喝了几口酒放下了，这才说，巨武啊，景山，咱没有外人啊，都是讲武堂的毕业生，咱们还是老同学呢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见着你们哥俩格外的高兴啊。在酒席宴前，我打算问问二位，日本人眼看就要到了，要接管东边道，不知道二位作何打算呢？哎，这小子单刀直入，把这题给点出来了。唐巨武早有思想准备，清杯在手，大哥，酒席宴前只论友情，不论政治。您提那干什么呢？他爱谁接管谁接管呗。总之，小弟我是军人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上边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呗，对不对？来，喝酒，不谈政治，喝酒。给一打叉给打过去了。两个人轮番敬酒，这还不说，按照他们的准备，就在桓仁县的窑子里头找来六个姑娘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们在桓仁县那可以是名花了，长得都不错，上这儿来再打扮打扮，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换上新服装，是光彩照人。一进了屋，叽叽嘎嘎笑语欢声，俩陪一个，俩陪一个，也加入了座位。唐巨武就说，姐妹们，今天宪兵总队的总队长廖碧晨先生来了，他是我磕头的老兄，今天让他高高兴，你们一定陪着他高兴了啊，要陪高兴了我重重有赏。是团长，你放心吧。这些女人是风尘老手，也经过也见过，劝酒还不会吗？这个满酒，那个往嘴里给灌，左一杯右一杯，这廖碧晨喝的就过了劲儿了，不胜酒量，最后满嘴跑舌头，趴桌上睡着了。 唐巨武一乐，行了，就是堵住你的嘴，把你灌得迷迷糊糊的，你什么公事你也办不了。安排房间叫他睡下，留下俩姑娘服侍他。唐巨武和郭景山退出来看看身边没人，哥俩交换意见。唐巨武就说，我景山呐，看出来没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廖碧晨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咱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看破了，抗日的事儿只字不提，叫他一无所获。我明白，以酒带兵，以色带兵。对了，他不管在这儿住多少天，就以酒带兵，叫他喝醉了拉倒。哎哎，我明白。等到第二天，廖碧晨醒了，脑袋还有点发疼。哎呀，合计合计，昨天白来了，公事一句都没谈呢，于司令交给的任务一件也没完成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今儿个无论如何，我得把事儿查清楚。说着话，两名妓女服侍他穿好了衣服。正在这时，唐巨武、郭景山一先一后进来了。大哥，休息的怎么样？
好，
好，不胜酒力呀、啊！你们太热情了，我喝的过了量了。今儿个咱还得接茬喝。哎，不不不，今天咱谈谈公事，这酒不能喝了，哪能不喝呢？您这一来不要紧，哎呀，市农工商各界的代表都来请示来了，大伙儿都想轮流请客。您是当代了不起的人物，一提廖团长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都想见见您本人。今天商会出面请客，您无论如何的赏脸。不不不，谢绝吧，这酒实在我不能喝了。哎呀，您到这儿了就不能听您的了，就得听我们的。咋咋咋咋，把他拖到外边，酒宴摆下。商会的几个人来了，郭景山事先都交了底了，大伙到这轮流着敬酒。可好，这廖碧晨公事一样事儿也没办，喝个酩酊大醉，又睡了一宿觉。一连三天就这么过去的，到第四天头上，他掐手指头一算，不行啊，我临行之时跟司令说了，时限是三天期呀、啊，我该回去了。司令等着我报告呢，我可好，什么事儿也没查清，什么事儿也没问明，这糟糕不糟糕？不行，我临行之前我也得打听清楚，我到底查一查这个黄宇宙在没在还人。